这一讲我们要谈到教会常见的恩赐跟行政组织。我们先谈恩赐。教会常见的恩赐，其实我们在圣灵论的时候谈到圣灵的恩赐，也就是所谓的灵恩，已经有详细的一些讨论，所以这一讲我们只做简单的复习跟补充。关于教会常见的恩赐，圣经有四次是把那一些恩赐排列出来，也就是罗马书12章6到8节，林前12章8到10节，28到30节，以弗所4章11节，这四个关于恩赐的排列表，我们现在很简短的复习并补充一下。第一个，罗马书12章6到8节提到的第一个恩赐是说预言，或者翻译成做先知讲道，主要的意思是指讲道方面的恩赐。然后呢，就是做执事的，然后做教导的，然后做劝化，比较类似今天的辅导、施舍、治理，还有怜悯人。虽然这里只有七个，但实际上这个范围是最广的，我们每个基督徒多少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有一个或两个的恩赐。即使你有很多恩赐，好，但是这段圣经提醒我们要专心，要专一，要在神给我们主要的恩赐跟托付上专心。第二个是林前十二章八到十节提到九种恩赐，有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这两个仍然是在指讲道方面。然后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做先知，应该是指比较狭义的，就是指着一个人或指着未来的一个事情来说预言。接下来辨别诸灵，一切的灵不可都信，要分辨。然后说方言跟翻方言。然后林前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有九种服侍者，或者所谓的职分，这是九种不同的头衔。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无论在台上公开的讲道，或者是平常跟别人分享神的道，这总是优先的。然后是行异能的、医病、帮助人的、治理事的，最后也是有说方言跟翻方言，比较超自然的成分，在人看这个是很伟大的，可是在圣经里面这是摆在后面，千万不要把它弄颠倒了。这些神迹奇事都是为了见证所传的道，所以道是优先，这些是来协助的。如果有人听见就信了，这是更有福的，但是有些人是要经历到这些超自然的神迹才信的，这也是上帝喜悦的。但是我们不要把优先次序弄颠倒。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教会的行政组织。直接从新约圣经来看，教会最常见的行政组织其实很简单，就是长老、执事、众圣徒。长老主要做治理，也就是领导，特别是带同工，然后教导，然后关怀，也就是所谓的牧养，这三方面。执事要把各种行政杂务承担起来，让长老专心传道，不要分心，也不会担子太重。众圣徒也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个人不是在讲长老跟执事而已，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目的是什么？彼此服侍，为了造就人，为了让人家得到益处。而神既然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要把这些恩赐管理好，使用好，常常来应用，不要让神给我们的恩赐生锈了。另外，众圣徒各有各种恩赐，也是让整个教会被建立起来。关于这个，我们先看目的。以弗所书四章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不但是圣徒借着不同的恩赐彼此成全，而且被成全、被装备以后，照不同的恩赐，也就是不同的职分， 各就各位，各尽其职，让教会，让众弟兄姐妹得到很好的服事，也包括传福音的工作能够有很好的发展，让基督的身体就被建造起来了。四章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有一些细节的描写，就是健康的教会。第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请问教会是不是变成一言堂呢？其实这里是在讲真道上的合一。圣经有100万字，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指着绝对的一些教导，因为有一些教导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比如我们以前谈过蒙头的事情，所以这个真道是在讲绝对的原则。对于绝对的事情，我们应该有一样的信念，一样的信仰，是我们个人跟教会的基础。第二个重点，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我们虽然对主耶稣有一些认识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认识不只是普通的认识，神是给我们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这五个其实都是在传道。这道方面得到很好的装备之后，我们对神儿子的认识是很深刻很丰富的。这样深刻而丰富的认识会让我们成熟，从一个幼稚的基督徒变成成熟的基督徒，长大成人以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是在讲耶稣基督很完美的把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形象充充满满的表现出来了。基督徒原来的意思是小基督，我们虽然没有跟耶稣基督一样完美，可是我们会越来越完美，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样，成为一个很像基督的成熟的基督徒。第三点，在讲消极方面，成熟的基督徒可以胜过所有的异端邪说。十四节说，不成熟的基督徒就是小孩，就是幼稚的基督徒，很容易中人的诡计，还有欺骗的法术，或者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这个异教不一定是讲其他宗教而已，这异教就是说跟真道不一样的那些都是异教，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是信仰不稳固，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成熟以后就不会像小孩子这样随便就被骗了。第四个重点就是十五节，我们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这个诚实话不只是诚实而已，这诚实话也可以翻译成真理。我们彼此用爱心说真理，说真相。主耶稣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从这一点你可以知道，主耶稣其实最讨厌虚假。所以我们用爱心来说真理，那我们就可以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跟我们的头基督就紧密的连在一起了。我们彼此都是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器官、不同的部位，全部都在头的指挥之下。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百节就是不同的肢体、不同的部分、不同的职分、不同的零件等等，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既然是按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这样彼此服侍，照着不同的功用在发挥的时候，我们就彼此相助了，好像全身不同的器官发挥正常的功能，全身都健康，身体就增长，而且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在强调恩赐，这是神的爱，我们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也是爱，就是要让人家得益处，然后彼此建立，我们自己也被建立。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恩赐的功用跟目的。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把刚刚四章十一节提到了这五个头衔做一些补充，因为这个在现在的教会也有一些混乱的地方。首先提到使徒，使徒简单的说是教会奠基者，打根基的人。我们都知道根基很重要，地基好了以后上面可以发展得很快， 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使徒可以说代表新约，先知代表旧约，都是打根基的人。是先有旧约才有新约，可是圣经为什么在新约常常把使徒放在先知的前面呢？还有个很重要的意思，因为新约真的是比旧约更清楚，旧约常常做一些预表跟预言，新约就是应验，就是实现了，就是落实了。所以使徒是比先知更清楚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教会的真理，还有对于未来的启示。这些使徒按照新约圣经都是见过耶稣的人，在耶稣已死而复活之后，使徒做更完整的启示。这个重要性在前面，所以圣经先讲使徒，再讲先知。今天教会还有没有使徒呢？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一些教会还在安立使徒，这个合不合适呢？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统计，就知道答案了。新约圣经一直到启示录写作完成，第一世纪已经快要结束了，前后大概六七十年。这六七十年当中，有多少人被称为使徒呢？除了十二使徒以外，使徒行传第一章因为有打出卖耶稣，后来又补了一个使徒叫马提亚，这是第十三个。后来呢，耶稣的弟弟雅各，还有两位伟大的宣教士保罗跟巴拿巴，总共只有16个人被称为使徒。如果使徒的制度、使徒的头衔有继续传承下去的话，应该不会只有16个人被称为使徒。所以今天的教会如果在安立使徒的话，好像也没有直接违背圣经嘛。可是既然那六十几年都没有别人被称为使徒了，既然没有讲，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呢？保守一点是不用为妙，直接按圣经所讲的长老、执事、众圣徒，那不是很好吗？还有其他常用的头衔，比如说教师啊等等。如果有坚持要用，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去反对，因为他也没有违背圣经。接下来第二个头衔就是先知，广义的先知其实就是讲道，无论公开讲或私下讲。狭义的先知就像雅加布，就是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八节，他预告将有大饥荒，后来果然有了。另外就是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到十一节，他指着保罗说预言保罗要被捕，后来也果然应验了。像这样的先知很明确的指着将来说预告，这是狭义的先知。我们现在教会的混乱就是把后面这个当作更优先的，把前面那个当作老生常谈，不重要。这两个其实不是二分法，不是要彼此否定，但是圣经真的有明确的优先次序，我们不要按着人自己的喜好把它弄颠倒了。然后传福音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但是有些人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就是所谓的布道家。布道家我们想起来好像都是大场面的，面对几万个人来布道了。最近有一本书我们以前提过，就是赖明芳老师写的《小布道家》，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名称，因为这个传福音的不一定是大布道家，也可能是小布道家。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成为传福音的，但有人传福音为他主要的恩赐跟责任。第四个是牧师，为什么传福音的在牧师前面呢？因为四章十一节讲的牧师跟今天不一样，就是牧者主要的责任是照顾羊群，所以是传福音的先把羊生下来的，然后牧者才照顾羊群。今天牧师可以说是整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好像大公司的 CEO 啊，做整个的总裁跟执行。这么广的服事是教会历史的产物，不是圣经直接教导的制度。所以圣经的牧师是比较狭义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牧者。圣经提到牧者有29次，可是有14次是在指着耶稣基督，包括马太福音2章6节、25章32节、26章31节、马可福音14章27节等等，我们不一一读了。然后有7次是在讲牧羊人，真的在放羊的， 那当然是牧者。其实只剩下八次的，这八次里面有两次是在讲长老，就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个牧养就是牧者，这个动词，长老要牧会，要做牧者。另外彼前五章二节，彼得跟长老们说，你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所以长老也是牧者，要牧养。另外有一次比较像今天的牧师，但又不完全一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他说是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这个牧师是牧者，是比较狭义的。所以今天这样子要做整个教会的一个总领导的，或者一个总协调者，这样的牧师其实不是圣经直接教导了，这是教会历史的产物。第五个就是教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其实都需要传神的道，可是也有一些人是专心在教导的，所以有教师这样的职分，也有教导这样的恩赐。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虽然只讲五方面的职分，可是却是最核心的。如果直接按圣经，长老们其实就是领导带领教会的，而只是分担起各样行政杂务，众圣徒呢是按各样不同的恩赐彼此配搭，这样其实就已经很美了。我们知道宗教改革以前，每个地方的地区的个别的教堂或者说教会，基本上是由神父或者成为祭司在带领的。在所谓的新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或者叫归正宗等等，基本上已经不用神父或祭司这样的头衔了，改成牧师啊，有牧师继续来带领教会。加尔文更强调直接按圣经的教导，有长老们一起来领导教会。可是今天的教会多数都是牧师的制度了，好像跟新约圣经的强调是不一致的。有的教会就是拒绝使用牧师的这个头衔，像尼托生弟兄召会的系统，还有其他地方教会的系统，弟兄会的系统，都是反对牧师制度的。其实我们只要照圣经的精神来调整就好了，牧师不要把自己当教会的最高领导者，把自己当作协调者就好了，把自己当作长老中的一个，而且要联络众长老，大家一起来领导教会，一起来牧养教会，这样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要搞革命反对这个牧师。关于教会行政，现在一般教会中的来讲有这几方面。第一个就是监督制的，也就称为主教制的，就像天主教或者叫做罗马公教，他们还一直都是主教制的。地区的教堂有神父，在更上面呢是有主教或大主教，某一些基督教像英国圣公会也是继续是有主教，他相当有权柄来领导地区的教会。那么监督制的也包括像卫理公会或者叫寻道会、卫理宗等等，他们也有很多还是监督制的。监督制虽然没有直接违背圣经，可是对圣经里面人人皆祭司的精神其实是有点违背的。人人皆祭司是谁讲的呢？这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圣经其实屡次强调，第一次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了。接下来就是彼得前书二章引用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的话，把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两句话把它扩大成为四句话。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你看我们都是啊，君尊的祭司是在表达我们都是，只是把那时候教会忽略的一个重要的真理把它提醒强调出来，把它复兴过来。跳到启示录一章六节提到，我们成为国民，神国的百姓，我们都做父神的祭司。另外就是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是耶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让他们都归于神，然后呢 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所以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所以监督制主教的权柄很大，比较不合乎人人皆祭司的精神。接下来长老制，加尔文特别强调长老们来指挥，这是圣经比较直接的制度，所以在长老会、在改革中等等，有很多的宗派就是用长老制。这叫代议制，全体信徒选出长老，由长老们共同成为领导，不必再凡事跟众圣徒讨论了，他们可以直接在大事情上就做决议了，然后来带领教会。第三是会员制，就是有一些宗派像浸信会、公理会，还有很多的独立教会都是这个会员制的，就是由众圣徒一起来决定教会重大的事情。那不是每个来聚会都是会员，各宗派都有一些规矩来统计一下到底有没有稳定，有是不是受洗，有些教会还要规定来教会已经聚会多久了等等。重大的事情由会员大会决定，会员都有一票，并不是由长老们来决定。第四个就是无组织制的，他们认为众圣徒一起起来服事就好了，不要牧师，甚至也不用长老。常见的就是反对牧师的制度，反对宗派的制度，认为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是教会的，一切的组织都是人为的，我们不要。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组织，任何团体一定都会解散的，都无法运作。所以那一些强调不要组织的，其实他们中间也有组织，例如召会不要宗派的这些制度，也不要牧师，可是他们那一些所谓前面的弟兄其实就是领导了，还是有不同的职分在分担一些行政杂务，只是比较强调众圣徒都要起来讲道，都要起来做圣工。其他有一些是混合制的，把主教制、会员制混合在一起，例如巡理会、行道会、神召会等等。有兴趣的可以去研究教会历史，还有改教以后的历史，还有近代的教会史，都可以对各教会的制的情况可以做研究。让我们教的是核心的真理，就点到为止。